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红茶当中的精品，也是香飘五洲、名声海外的祁门红茶。祁门红茶是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又称祁红，因为这儿所产的红茶有着一种特殊的芳香，所以呢又称之为祁门香、王子香或者群芳醉。祁门红茶是中国的历史名茶，它产于安徽省祁门、东至、贵池、石台以及江西的浮梁一带。有这么两句话，叫祁红破绝群芳醉，青玉高香不二门。祁门红茶是红茶当中的极品，享誉盛誉，是英国女王和王室的挚爱饮品。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祁门红茶。祁门红茶的茶叶品质，以祁门的利口、陕里、平里一带最优，当地茶树品种高，产质优，而且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日照适度，所以这个叶子柔嫩且富含有水溶性的这个物质，以八月份所采收的这个品质是最佳的。祁红外形条索紧细匀整，苗峰秀丽，色泽乌润，俗称宝光，宝石的宝，宝光。内脂清芳，并且带有蜜糖的香味儿。上品茶当中更蕴含着一种兰花香，所以又叫祁门香，而且香气持久，汤色红艳明亮，滋味甘醇鲜爽，叶底红亮。祁门红茶清饮的时候，最能够品味出它的隽永香气，即便添加进了鲜奶，这种香气香醇之味也不会有所损失。如若春天要喝红茶，那么祁门红茶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下午茶、睡前茶，喝祁红也非常合适。祁门茶叶在唐代就已经很有名了。据史料记载，清代光绪以前，祁门一带并不生产红茶，而是盛产绿茶，而且制作的这个方式和六安瓜片比较相仿，所以又称为安绿。光绪元年，有一个人叫于干臣，从福建罢官回到祖籍经商，设立了茶庄，于是乎在祁门一带就改绿为红，改制红茶，并且成为了后起之秀。祁门红茶距今有百余年的历史，它的茶叶条索紧细秀长，汤色红艳明亮，特别是这个香气酷似果香，又带有一种兰花的香气，清鲜而且持久，既可以单独泡饮，也可以加入牛奶。所以说祁门红茶是红茶当中的佼佼者，向来以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闻名于世。祁门红茶始至于清朝的光绪年间，为功夫红茶当中的珍品，同时它也是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要说祁门红茶，那这个荣誉可获得太多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祁门红茶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品质，名声海外，畅销于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1915年就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的领导人。我们来回顾一下祁门红茶的历史。如果您翻开美国、 韦氏大词典，祁门红茶的译英词组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上面清楚的记录着祁门红茶的原产地中国安徽省祁门县。祁门产茶创制于1875年，在当地的这个县志上也有记载，有个叫于干臣的从福建罢官回到这儿来经商，因为觉得福建的红茶这个闽红十分的畅销，获利颇丰，就想啊在当地也试着来生产红茶。于是乎在志德县，也就今天的东至县姚渡街设立了红茶庄，仿制啊这个闽红的制法，获得了成功。第二年就在祁门县利口陕里分设茶庄，开始试制这个祁红，而且还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祁门人胡元龙在祁门南乡桂溪进行的绿改红也是十分的成功。说到这个胡元龙啊，我们有必要的介绍两句，因为他是祁红的鼻祖。胡元龙呢是1836年生人，他是祁门南乡桂溪人，饱读诗书啊，而且呢会武艺，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当时在乡里是颇有名气，被朝廷啊授予了把总一职。但是胡元龙这个人呢视功名啊如粪土，对待这个功名啊不是很看重，他呢注重的是工农业的生产。18岁的时候就把这个把总的这个官职啊给辞了，不干了。你想那个时候讲究什么？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呀。读书练武干什么呀？不就是想能够混一个好功名，封妻荫子，光耀门庭吗？可是这个胡元龙啊18岁刚成年，官不做了，把总不要了，在这个桂溪村李村坞修筑五间土房，开始栽种茶树。清朝光绪年间以前，祁门呢是不产红茶的，产的是安茶和清茶，但是当时这个销路啊一直不是很好。到了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胡元龙就开始筹建的日顺茶厂，请来宁州的师傅按照宁红的这个方式啊开始试制红茶。经过不断的改进提高，到了公元1883年，终于制成了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所以胡元龙也被称作是祁红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人呢急公好义，主持公道，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在当地啊威望是很高的。戊戌变法之后科举废止，但是祁门山区啊风气闭塞，没有人出头兴办学校。这个时候胡元龙就站出来，他呢是大力倡导，邀请南乡的这些人士，在光绪30年在平里创立了梅南学校，开祁门办新学之先河。第二年，祁门县高等小学校在他的影响之下也筹创成立了。当时啊，桂溪村四境皆山，胡元龙就认为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啊得重视农业发展，必须开荒种地，就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伙说了。那么当时的这个荒山荒地啊都是由一些祠堂会所所占有的，那是不可以动的。胡元龙呢打破了封禁的条规，把村里的百姓都集合到一块儿，宣讲这个垦荒的益处，同时和他们呢签具这个公约， 用现在新词说就是签合同，然后自己带头垦荒山千余亩，种植茶叶、毛竹、杉树。村里老百姓一看这玩意儿有好处啊，改善生活，谁跟钱有仇啊，那收入是真多呀。于是乎就跟着这个胡元龙一起干。果不其然，年年这个生活呀都往上提高。以后祁门各地也都效仿着垦荒，促进了当地的这个农业的生产。胡元龙曾经对子孙讲说，书可读，但官不可做。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做一等人忠臣孝子，下联是为两件事读书耕田。可见这个人呢对功名看的是很轻的，他注重的是生产，所以后人称他为祁红鼻祖。祁门红茶的采摘季节呢是春夏两季，茶农只采鲜嫩的这个茶芽一芽两叶，然后呢经过初制、揉捻、发酵等多道工序。红茶的加工与绿茶相比，最重要的就是多了一道发酵的过程。揉捻细碎的嫩芽发酵之后，由绿色变成了深褐色，还要经过人们精心的挑选，将这个茶梗剔除，加工1000克上好的红茶，往往需要6000克鲜嫩的这个茶芽。而今100多年过去了，祁门红茶早已经走红了世界，祁门百姓以茶待客的习俗也由绿茶改成了红茶。人们呢闲暇之余互相坐在一起谈天论地，海阔天空，再泡上一壶红茶，这个生活是十分的惬意的。由于祁门所产的红茶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所以呢也有人称之为是祁门香、王子香或者是群芳醉。英国是世界上喝红茶最多的国家之一，喝下午茶呢更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活动。在英国，人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这茶呀要慢慢细品，点心呢也要细嚼慢咽，着装呢更是典雅入时，所以人们将这个喝茶视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而当时的祁门红茶也正是下午茶当中的一个极品。为什么祁门红茶这么深受欢迎呢？那就得说到祁门红茶的保健功效。由于红茶成分拥有多项药理作用，因此啊，品尝红茶既能够使人享受气定神闲的优雅，在保健美容方面也发挥着经济而可喜的功效，这就更加增添了红茶的魅力。除此之外，祁门红茶还具有啊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的功效，生津止渴、清热解毒、利尿杀菌。红茶呢历来具有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祁门红茶呢它还可以对这个胃不好的人进行一定的保健和保养的这个作用，对于治疗胃溃疡、保护胃黏膜也有着一定的功效。关于祁门红茶的冲泡呢，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呢是简单的冲泡法，就是将水烧开，茶具呢适合的是景德镇的瓷器，装上大约啊1/2的这个茶叶，冲入沸水，冲泡后呢香膏持久，大约隔45秒左右，不到1分钟，倒入小杯，先闻香再细品，这是一种简单的冲泡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功夫泡法，可以选用紫砂茶具或者白瓷茶具，茶和水的这个比例呢一般在1:50左右，冲泡的水温在95度左右。具体的冲泡呢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来欣赏祁门红茶的宝光色。 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各位介绍了，因为祁门红茶条索锦绣描风好，它的这个色泽呀并非人们常说的红色，而是乌黑润泽。英文管红茶的这个叫法呀叫 black tea， 也就是红茶干茶乌黑色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宝光色，然后呢在热水壶当中冲泡的这个泉水进行加热煮沸，你会发现呢这个壶中冒出来这个水泡啊好比那个蟹眼，就是螃蟹的眼睛那样，然后将这个水倒入到壶中杯中进行温烫，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红茶轻轻的拨入壶中，因为祁门红茶又叫王子茶，所以这一步啊有个名叫王子入宫。接下来是悬壶高冲，这也是冲泡祁红的关键，水温呢在100度左右。刚刚沸腾这个水已经是蟹眼已过鱼眼生，那个水泡啊刚开始是蟹眼，就螃蟹的眼睛大小，现在呢已经变成鱼眼大小，这个时候呢刚好用于冲泡。这个时候呢祁门红茶的茶叶在水的这个激荡之下充分的浸润，也利于色香味的充分发挥。接下来是分杯敬客，倒入到公道杯中，再由公道杯倒入到品杯当中。茶杯到手先要闻香，我们说了祁红是世界公认的三大高香茶之一，它的香味啊浓郁高长，有茶中英豪芳香醉，或者说是群芳醉之誉。这种香气啊类似于一种兰花的香气。然后观其汤色，红茶的红色表现在冲泡好的茶汤当中，祁红的这个汤色红艳，而且杯的边沿处有一道明显的这个金圈。接下来呢是品味，闻香观色之后就可以细品，我们仍然建议呢是要喝三口来感受这个祁红鲜爽浓醇，与红碎茶浓强的刺激口感是有所不同的。一泡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冲泡第二次第三次，每次这个口感呢各不相同。祁门红茶一经问世就以其优异的品质成为红茶当中的后起之秀，它和印度的大吉岭红茶以及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并称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祁门红茶呀自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风味享誉国内外的市场，被称之为祁门香，被列为三大高香茶之首。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连续四次荣获呀国家的金质奖。祁门红茶一直被列为我国国式的礼茶来招待各国的贵宾。邓小平视察黄山的时候啊曾经赞誉说你们祁红世界有名。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红茶的存放。比方说袋装法，用塑料袋来保存茶叶是目前家庭当中存放最简便最经济实用的方式之一。首先呢必须是选择适合食品用的包装袋，其次呢这个袋的密度要高，第三呢这个袋的这个材质要有一定的强度，厚实一些为好，最关键的本身不能有孔洞和异纹，这是袋装法。还有呢就是罐装法，用铁汀的这个茶罐来存茶，简单方便，而且呢取饮也非常随意，倒入到这种干净的铁汀铁罐当中来进行存放，避免阳光的直晒和温度过高以及潮湿的地方。好了各位，关于祁门红茶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